7000美军参加，无意跨太平洋作战。中国20号凌晨，海外443连接埠特被封，中国旅客到美国旅游带大疆被扣，全家签证被吊销。斩邻居23棵树，中国旅馆老板获刑。7月份至少74名法轮功学员遭冤判。观众朋友大家好，下边是详细内容。美军刚刚结束在密歇根州北部的跨太平洋作战演习，这次有7000士兵参加，包括500名台湾士兵，这个是十多年来第一次将演习模拟的场景从传统的欧洲战场转变到印太。这次演习名为北方打击，这个是美国国防部最大的后备役部队战备演习之一，训练多军种联合作战。这次除太空军外，所有军种都参加，模拟在战争中保护高价值资产、自由航行行动、目标追踪和打击等场景，反映了美国对台海南海局势的关注程度。美国军事媒体《星条报》报道说，今年的演习更加注重海上，规划人员已经表示未来的演习将进一步扩展这一重点。两架 B-2 轰炸机在北方打击演习期间首次降落在密歇根州，练习机组人员换岗，他们隶属第131轰炸机联队，这个是美国唯一配备核武器的国民警卫队部队。这个部队曾在6月协助 B-2 轰炸机袭击伊朗核设施。第131轰炸机联队发言人少尉克里斯·华晓普告诉《星条报》，我们正在为未来的战争进行演习，我们正在练习在没有日常装备情况下搭帐篷、净化水源、使用有效的通讯设备。 B-2 维护员高级飞行员安东尼奥·科罗纳表示，北方打击行动的作战节奏和平时基地训练截然不同。密歇根州国民警卫队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今年有超过500名台湾士兵参加了北方打击演习。这次演习之所以选择密歇根州，是因为这里能够模拟亚洲战区的环境。陆地演习负责人托德·菲茨帕特里克上校说，我们位于五大湖的正中央，所以我们能够复制那种岛聚环境。分析人士还表示，如果和北京发生冲突，中共的导弹有能力攻击大型基地，美军可能必须分散部署在小岛上并秘密行动。密歇根州的条件正适合北方打击的演习，还包括一个小规模的冬季部分训练，重点关注寒冷天气下的作战和联合炮火。他模拟了一场小规模冲突怎样升级为更大规模的夏季演习场景。密歇根州国民警卫队陆军副官长助理拉维·雅格准将表示，北方打击演习将无限期地围绕印太地区展开，不过虽然演习目的是为亚洲冲突做好准备，但更大的目标是通过阻吓来预防冲突。人到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乱子。不用慌，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讲，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按了个加速剂，该排走的排走，该调的调，整个人轻松晒，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少了，不要等到出大事先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为你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入背温水，一日两次搞定。快点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啦。20号凌晨，中国网络突然大规模被封，海外443连接埠流量一度被全面封锁，苹果、Tesla、必应等国际网站均受影响。多位网络安全工程师指出， 此举或为长城防火墙升级后的测试演习训练。此举或为长城防火墙升级后的测试演习训练，显示更严厉的监控系统已逐步形成。凌晨，社交平台和微信群中不断有用户称打不开网页 VPN 失效，北京、上海等地都有类似反应。有网民晒出近20个遭封的 IP 地址截图。根据海外研究机构当日发出的分析报告显示，20号凌晨，海外443连接埠流量一度被全面封锁，中国和全球大规模连通性中断，过程持续了74分钟。开南大学国家企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革博士说，反映出中共在数码战备的思维，将网络控制对照军事演习的操作，确保在重大的政治活动，譬如此阅兵或两会突发群众事件，能够即时中断民众的跨境联系，避免和舆论串联或者抗议扩散。河北网络安全工程师杨军20号告诉大纪元记者，他亦检测到网络异常，但这个不是第一次，最近已经有过几次类似情况，基本都在凌晨，封锁一般持续一个小时左右，看起来更似是技术测试，而不是完整的演习训练。他补充说，这次动作有些特别，从时间和途径来看，更似是防火墙升级后的测试，找漏洞再修补。大约一个月前，他亦发生过一次类似情况，持续了20分钟。另一位工程师郭先生直言，这几年防火墙不是只有国家在操作，一些地方亦开始搭建属于自己的省级墙，限制本省用户访问外部网站，相当于在大墙里面又加了一道墙中墙。地方墙中墙兴起，讲明中央将网络审查权下放到省级，借分散风险和提升管制效率。这个做法既能在地方快速应付突发事件，亦能补足中央防火墙的不足。不过副作用是形成割裂化的一个资讯空间，导致各地标准不一，甚至加剧数位不平等。一位北京的时政观察人士指出，中央在互联网安全工程上投入巨大，甚至被认为超过部分大外宣经费。他认为这类测试和即将来到的重大政治活动时间上高度重合，显示当局在做数字版战备准备。中国有关专家提醒，443连接埠是全球加密通道的核心接口，如果频繁封锁，不单只会影响普通用户，亦会冲击跨境企业营运、科研合作和金融交易。中共向国际传递信号，在经济下行和社会不稳同时，中共宁愿牺牲跨境商业科研和金融正常运作，亦要优先保障政权安全。换言之，这个不单只是技术的演习训练，更是政治防卫的前哨战，体现中共将网络空间视为维稳和对外博弈的新战场。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说，中国共产党最怕中国人民享有这些自由，如果中国人民获得充足的资讯，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会面临极大威胁，甚至可能这个政权就会倒台。评论员唐靖远认为，应该是测试，重大活动前都会这样。中共即将在9月3号举行大型的阅兵仪式。近期江苏一名男子网购大疆无人机到美国，被美国海关扣留，他和海关人员争辩，导致全家签证被吊销，沿路遣返。8月19号，一名江苏网民相继在社交平台发帖维权，要求无人机制造商大疆赔偿损失。他在帖文中说，今年6月底，他网购了大疆最高配置无人机，准备携带去美国旅游。当时大疆的销售写包单说可以带入美国，并指导他办理了美国无人机执照。但是8月8号， 佢带住妻儿入境美国时，无人机被扣查。在美国海关人员确定要扣留无人机时，佢一时冲动就想将飞机要翻嚟，结果系全家三口签证被吊销，滞留机场多日后被迫返回中国。旅居纽约的人权律师吴少平说，美国亦收紧了签证政策，同时亦加强了海关的执法检查。大疆公司是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的企业公司机构，因为大疆公司在中共国作为一家高科技公司，它助纣为虐，利用它制造的产品对中国人进行极为密切的监控，它为中共服务。同样，大疆公司的这些产品输出到西方国家，尤其似美国、欧洲这些民主国家，它的这些数据后台是在中共国家，它们完全可以利用它的这些技术对所在国进行信息上收集，甚至是情报上收集。美国的国防部早在2018年就已经禁止使用，它还控诉说自己滞留机场期间，通过朋友和大疆联系，对方本来答应赔偿设备费用，但等他回国后，大疆又不承认。他在帖子中要求大疆公司公开道歉，并赔偿自己所有经济损失，否则他将投诉甚至诉诸法律等等。在海外社交媒体上，很多网友留言说，有人说这个时候带大疆去美国，自己撞到枪嘴上了，人家是怕你搞间谍活动。还有网民说，本来放弃无人机就能够入关，非要跟官员争辩。中国人在这种国际关系背景下，出行的时候需要特别谨慎，要时时关注目的地国是不是有相关的制裁或者限制，自己所携带的物品是不是不被容许进入到目的地国。所以为了避免和减少麻烦的发生或者出现，建议在出行时自己做一个事先的检查。在日本山梨县河口湖町，一名中国旅馆老板因为偷偷斩了邻居23棵树木，18号被判刑一年，缓刑三年。根据朝日电视台报道，53岁的国亚川经营云之上富士酒店已经有五年，位置在河口湖畔，最大卖点就是房间能够看到湖景和富士山，但旅馆正前方有一片树木遮住了视线，他所以自己出手斩树。事件发生在三年前，这些树木根本没得到许可就被斩了，树根还被灌入了除草剂，国亚村所以被以损毁器物罪起诉。这些树属于另一家公司所有，其实国亚村一开始亦跟对方谈过希望能够斩树，但谈判失败，他就选择了擅自行动。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说，斩树这种事讲明了一个问题，很多中国人到日本来买楼住了很长时间，但他并不了解日本文化，他就将国内那种党文化的做法带到国外来。其实这些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他可能按党文化的观念觉得这个没什么，就几棵树啫，商量不通，他就亲自动手斩了，达到了目的，他没有意识到那个后果。这些是共产党教育的恶果。地方法院的裁判长裁决时，严厉批评国亚村的行动粗暴无礼，做法是任性又自私，必须受到强烈谴责。不过法庭亦考虑到他已经认罪，兼且表现出悔意，最终判决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斩树前，旅馆面对富士山的景观被严重遮挡，斩树后空间明显扩大，旅馆的客房可以直接望见富士山和河口湖。杨桂远强调，中共治国就有法不依，老百姓亦是这样，根本不理，不注重法律，就是那种人治，他以为那种造成的既定事实没什么事，但是并没有认真地想融入日本社会，还是国内的做法，因为那种不顾及他人的自私自利、无法无天的这些事， 呢个就系一种集中反应。据明慧网统计，七月份至少7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非法判刑最严重的地区依次为北京市12人、辽宁省9人、山东省8人、黑龙江省7人等等。29名60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遭非法判刑，其中70岁到80岁11人、80岁到90岁3人。另外，明慧网获知，今年1月份到7月份至少有50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其中辽宁省本溪市恒仁院法轮功学员姜德新今年56岁，自幼染上了盗窃的恶习，做了不少坏事。1998年他有缘学习了法轮功，他认识到应该怎样做人了。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姜德新曾两次被非法判刑，含冤狱14年，现在他再遭冤判9年。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佛家身心修炼功法，包括五套优美的功法动作，去病健身效果神奇。1992年自中国长春传出后，广受民众欢迎。1999年以前，法轮功修炼人数达7000万到1亿人，超过中共党员人数。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出于妒忌和惧怕，下令灭绝式迫害。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